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尼的龙目岛遭规模7级强震袭击，至少3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法国和葡萄牙两国7月底8月初连续高温。美方矢口否认涉案委内瑞拉总统遭暗杀未遂事件。一架二战的观光飞机坠落瑞士的山区，机毁人亡，20人全部遇难。听众朋友大家好，印度尼西亚的度假胜地龙目岛8月5日遭规模7级强烈地震的袭击，至少造成37人死亡，10多人受伤。当局随后也发布了海啸警报，但稍早已经解除了警报。龙目岛7月30日已经遭受过一次规模6.4级的强震袭击，造成17人丧生。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间7点40分。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起地震震源深度仅10公里，之后并有2起余震。北龙目岛地区首长纳伊穆尔告诉电视台，这起强震至少已经造成3人死亡，由于当地停电还无法评估伤亡的情况。印尼气象地球管理局局长德威科里塔对当地电视台说，呼吁民众请到较高的地点去，保持冷静，千万不得惊慌。德威科里塔稍晚还说，海水灌入2个村庄，水势高达10至13公分。印度尼西亚国家灾害应变署发言人苏托坡则表示，龙目岛主要城市马兰达许多建筑物因地震受损，大多的原因是使用过脆弱的建材。法国和葡萄牙两国今夏炎热异常，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和葡萄牙今夏炎热异常，法国首都巴黎气温近日达到与人体体温相当的摄氏37度，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近日气温则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当地消息说，面对大西洋的里斯本，今夏气温在近日冲上摄氏45度，加上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尘埃，葡萄牙首都的空气开始让人感到难以呼吸。异常高温让当地民众感到不安。一名男子用葡萄牙语说，上周还只有22度，突然一下子超过40度，这有问题，医院饱和了，这对有呼吸问题的人而言尤其艰难。另一位女子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接受本台在里斯本法语记者的采访，她风趣地用葡萄牙语说，实在太热，晚上我要用电风扇来替换我丈夫，但我没有钱买一台同样高度的电风扇，那是昂贵的，还是丈夫合算。据介绍，里斯本的游乐场都已关闭，当局要求公众尽量控制户外活动，一些收容站也提前开门，让无家可归者可以早点入内避暑。法国医护工作者在接受本台法广巴黎法语记者采访中，则再三建议民众多喝水，十分有助于对抗当前的高温。
另外8月4日，北京威胁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以报复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之后的周六至周日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发表讲话和推文，捍卫他的关税政策和打硬仗的策略，并对此信心爆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周日早上，特朗普发推文谈论关税，说关税来得恰逢其时，地球上每个国家都希望从美国拿走财富，总是损害我们的利益。要我说，当他们来就征他们的税，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征税，就让他们在美国制造或建造产品。不论哪种情况，这意味着就业和财富。由于现在实施的关税，我们将能够开始偿还21万亿美元的大笔债务，同时为我们的人民减少税负。特朗普还说，美国股市比任何时候都强大，而中国股市在过去4个月下跌了27%。这种困境迫使中国跟美国谈判。当这些贸易协议成功的重新谈判，美国股市又将大幅上升。特朗普发推还说，中国第一次在跟美国的较量中占据下风，他们在花钱打广告和进行公关，试图说服和吓唬我们的政客反对我们使用关税，因为关税真的伤到他们的经济，其他国家也一样，我们在获胜，但是我们必须强大。特朗普之后在俄亥俄州的集会上还对拥护者们说，我们真的重建了中国，现在是时候重建我们自己的国家了。而打硬仗是他的策略，因为中国股市下跌，削弱了北京在贸易战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股市周五丧失了全球第二大市场的位置，让位于日本。自从1月份以来，中国股市蒸发了 2.29 万亿美元市值，8个月内下跌了 27%。 这个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美中贸易纠纷的焦虑，对中国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8月5日矢口否认委内瑞拉总统对美国用无人机对他暗杀未遂的行径。博尔顿表示，如果委内瑞拉政府有他们想要提交给我们的可靠信息，如果他提出证据有人可能侵犯了美国刑法，我们会认真对待。但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真正关注的是委内瑞拉政权的腐败和对该国民众的压迫。8月4日下午，委内瑞拉国民警队在首都的加拉加斯玻利瓦尔大道举行成立81周年的庆祝活动。马杜罗在活动中发表讲话。委内瑞拉总统此前表示，他逃过了有人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对他的暗杀行动，并指责美国和哥伦比亚涉嫌参与袭击事件。官方消息说，有6名肇事者已经被抓。在8月4日晚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杜罗说，所有事情都指向了所谓来自邻国哥伦比亚右翼的阴谋。他说，上帝、人民和委内瑞拉武装力量使他们免于被杀。马杜罗还说，那架无人机是冲我来的，但有一种暗的对牌，我相信我还会活很多很多年。他还表示，他毫不怀疑在这次袭击背后有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这个名字。法新社援引哥伦比亚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对桑托斯总统的指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杜罗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各种资助这次行动的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我希望特朗普总统准备好与这些恐怖组织做斗争。委内瑞拉已经陷入混乱多年，它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多年的治理不善和失败的社会政策动摇了国家的稳定，导致社会冲突、通货膨胀失控。马杜罗在今年5月当选连任，开始新的6年任期。反对派和国际观察员广泛谴责这次选举为非法，说它充斥着违规的行为。瑞士警方8月5日证实说，4日在瑞士山区坠毁了一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打造的观光飞机，机上20人全部遇难。瑞士警方发言人森蒂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难过地确定机上20人已经丧生。他说，这架飞机上有11名男性，9名女性， 包括一对奥地利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瑞士通讯社还报道说，失事飞机是1939年在德国制造的荣克斯运输机，如今是收藏品。这架飞机属于和瑞士空军有关的航空公司。瑞士德语报纸《展望报》报道称，事故飞机4日下午从瑞士南部蒂西诺郡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卢卡诺起飞之后，准备飞往位于北部的苏黎世邦杜本多夫的基地。季森还表示，这架古董飞机在途中东部的格劳宾邦300公尺高峰的塞格纳斯峰失事，在山峰的西侧2540公尺高的地点坠机。法国免费小报20分钟还报道说，坠机当事人在山坡上的一名目击者表示，飞机朝南边180度转弯之后，如石头一般坠落在地上。他还说，残骸散布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显示不太可能是因爆炸而坠机。警方稍早时也表示，有5架直升飞机参与了搜救行动，坠机地点也在进行航空管制，直到5日晚间。这个航空公司在官方网站上表示，深感哀痛，并缅怀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和关心遇难者的亲友，公司的飞行业务也暂停。这家航空公司还说，他们拥有一个小型荣克斯飞机机队，共有4架飞机，全部都是1939年制造的。这些飞机全提供租赁业务，驾驶员则是前任飞官或者是职业飞机驾驶员，且全部都是志愿的服务。中国北京地区48所家庭教会日前发表声明，呼吁官方停止打压家庭教会，并尊重中国宪法明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国教友表示说，这份声明显示年轻化的中国教友对于现状选择以发声代替忍受。这项于7月31日完成联署的声明，8月5日上午正式在家庭教会向信徒发表，但已经透过网络流传。内容提到，中国北京及上海、四川、广东、河南等地的家庭教会今年以来受到无端的干扰，信徒的正常信仰也受到侵犯。这项声明呼吁中国官方应该尊重中国宪法明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的条文，并指教友们愿意为基督信仰付上任何的代价。这份声明的独特性在于，中国地下教会的抗争方式似乎正由保守转向积极，由过去的默默忍受转而公开向社会乃至国际上发声，且以中国现行法律作为自保的武器。北京家庭教会人士徐永海认为，中国家庭教会抗争形势在变化的原因是教会的教友们渐趋年轻化，上一代教友们在1990年代也被打压，那时教会就是默默地带领大家祷告，星期天不准聚会就换个日子，不准在谁家聚会就改一个地方。徐永海还表示说，今天不一样了，许多年轻的信徒不太采取老一代的忍受方式，而是发表声明为自己争取权益，相信这是很好的带头作用。我们基督徒不会像过去一样，像90年代那样默默忍受。他指出，当今中国毒牛奶、毒疫苗、毒空气事件频频发生，这个国家太需要福音了。浙江的台州地区的杨姓牧师则表示，虽然他对这份声明的效果有所保留，但仍然感谢声明所显示的相互支持，感谢北京家庭教会愿意站出来。然而面对流氓政府可能还是没有用的。旅居德国的中国著名的异域艺术家艾薇薇3日表示说，北京当局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拆除了他在北京的左右工作室。法新社报道称，艾薇薇3日在市上发布3段剪的视频，尽管工作室内还有大量的材料作品，但挖掘机已经开始动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8月6日星期一，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的两名十分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议员卢比奥和史密斯最近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山东大学84岁退休教授孙文广，并强烈谴责对孙文广教授的粗暴无理抓捕。经常批评中国人权记录和专制政权的孙文广教授8月1日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带走，之后下落不明。据美国之音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孙文广夫妇已经从济南的一家旅馆被转移到新的不明地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通过一份声明表示说，中国警察显然企图压制观点和意见的公开讨论，他们很可能强行中断了孙文广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目前没有关于孙文广教授下落的信息，但是如果他仅因为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而被拘禁的话，我们敦促当局立即将他释放。美中两国人民必须继续努力，争取有一天像孙教授这样的人可以在自由的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遭到惩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在给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当局正在越来越猖狂和无耻地压制言论和其他基本人权，我们对孙文广教授的安全和身体状况倍感担忧，并敦促立即无条件地将他释放。中国警察在美国之音直播电话采访节目上直接抓走了孙文广教授一事震惊了世界舆论。美国人权捍卫组织的共同发起人迈克尔·卡斯特对此表示说，发现社会上有一点独立的声音就予以打压，这绝对属于习近平当局的做法。孙文广被抓走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有关，其中包括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形象近来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挑战。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孙文广就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因为他长期以来对政府提出批评，而且签署了08宪章。那是由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牵头起草的宣言，鼓吹实行若干改革，最终实行分权，制定新宪法，在中国实行立法民主。国际人权组织担忧，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是服务于中共的意志，假如他们决定要给他罗织一些罪名，他们就会罗织，或者他们会羁押他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孙文广可能会跟他一度的辩护律师王全章一样，失踪了3年多，没有任何信息传出。记者吴江介组织则发表声明说，这位教授以他的积极反对新闻审查和宣传而著称。记者吴江介要求立即释放他，并强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明文规定。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邱义岭说，中国现在或许更富裕了，但肯定没有更自由。中国政权加强了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镇压，逮捕律师，使用高技术手段全面监控公众的网络言论和网下的言论，中国已经太过分了。孙文广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大胆直言，是08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这使他成为官方严密监控和持续骚扰的目标。国安部门派人长期在他家外安营扎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2009年，孙文广到济南一座烈士陵园祭奠已故的中国领导人赵子阳时，遭到公安的殴打而受伤。2011年和16年，孙文广教授两次参选济南市历城区人大代表，公开发表演讲都遭到当局的阻挠。2012年，他获得了人权观察组织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今年早些时候，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作出裁决，将孙文广的退休金削减几乎一半，理由是他发表颠覆性言论。山东大学党委还发出威胁说，假如他继续对外国媒体发表谈话，就要把他的退休金全部砍掉。今年七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前夕，孙文广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反对大撒币。他在信中说，前些日子习总在大会上讲，中国向166个国家提供近4000亿人民币援助，派遣60万援助人员，民间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大撒币。孙教授希望习近平这次出访不要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因为中国有大量穷困人口，存在上学难、养老难、看病难，亟待解决。中国的人均产值在世界上排名第79位，我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冲阔老吗？另外，被援助的国家有的政局不稳，有的独裁统治，一旦有了变化，政权交替，我们可能血本无归。反对派上台还会对我们敌视，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文广教授希望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习近平的参考，出访不要大撒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两名美国议员呼吁中国释放被粗暴抓走的孙文广教授。由肖曼编播，感谢奔沙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因为周日的原因，各报纸没有纸媒出刊，浏览各报网络内容，醒目议题主要集中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遭无人机袭击无碍，侵袭法国以及欧洲的持续高温天气，正在监狱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卢拉争取参选总统候选，以色列数万德鲁兹人及支持者周六示威反对特拉维夫一项被指歧视的争议新法，以及法国政府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内阁会议。各报都以重要的篇幅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四日在首都出席一个军事纪念活动遭遇无人机袭击事件做了报道。委内瑞拉官方在袭击后表示，多个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企图刺杀总统，但最终失败，有七名军人受伤。马杜罗在一份言辞激烈的声明中，谴责国内极右势力以及在哥伦比亚和美国迈阿密的合谋者因为此次袭击负责，并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参与的在美恐怖团伙。一个此前并不为外界所知的名为法兰绒士兵的民间反叛组织在网上宣布对马杜罗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世界报的报道说，55岁的马杜罗2013年接替查韦斯上台，今年5月份大选获得连任，但选举遭到反对党联盟的抵制，美国、哥伦比亚等多个拉美国家都不承认选举结果。委内瑞拉近年来经济持续衰退，国内经济面临恶性通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8年底通胀率可达到 100%， 国民生产总值或下降 18%，导致该国食品药物匮乏，公共服务体系瘫痪，国内矛盾不断激化。报道说，袭击事件恰逢备受争议的委内瑞拉制宪议会成立一周年之际，这一主要由总统支持者组成的机构保证了马杜罗的执政，并削弱了反对党在议会的作用。法国高温天气持续，67个省仍处于橙色预警，而欧洲邻国也正在遭遇热浪侵袭。从非洲撒哈拉沙漠带来的热浪，在几乎半个欧洲造成这一高温极端天气，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据世界报的报道， 波兰、西班牙南部、瑞士部分省份以及克罗地亚海湾地区已纷纷进入高温红色预警。波兰白天最高温度达到 46.8 摄氏度，打破了该国上一次1981年创下的最高43摄氏度的记录，而西班牙南部情况最为严重，三人死于高温天气。荷兰今年已经连续遭遇两次高温持续天气，7月份连续13天的高温导致该国马路沥青融化，官方被迫关闭高速公路。位于北欧的瑞典受今年高温天气和系列火灾的影响，创下该国250年来最高气温，甚至导致最高峰卡布内卡塞南峰冰川排名异位。位于北极圈内的该山峰因高温而融化，日高度降低14厘米，而被 2096.8 米的卡布内卡塞山北峰冰川超越。报道指，自5月份以来，东北欧面临高温干旱，威胁部分国家的农业。德国、俄罗斯、波兰均已调降了今年部分作物的产量预期，波兰油菜籽预期将减产 20%。今天各报没有有关中国的报道，但是有关亚洲两国日本和韩国的报道均涉及女性话题。首先是日本，东京医学院在录取考试中7年来一直有意降低女性学生的评分，以限制招生女性学生，引发丑闻。据巴黎人报的报道说，该校不成文的规定是降低女性学生入学率在 30% 左右。校方对这一歧视性做法的解释是，除了有减轻生源过多的压力之外，声称毕业的女性医科学生在结婚和生育后往往会放弃职业。在韩国，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高温热浪，但是周六反对色情偷拍、要求政府严惩偷窥女性的大规模示威聚集了7万人参加，比上一次示威活动又增加了1万人。这一次该国5月份以来的示威针对的是韩国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一种色情偷窥行为，即偷窥者在厕所、学校、火车站、更衣室等偷摄摄像头。被抓住曝光的偷窥男子有医生、老师、牧师、政府官员、警察，甚至包括法官。涉及偷摄偷拍相机的报警数量从2010年的1100起增加到了去年的6500起。在国际 MeToo 运动的带动下，韩国女性示威抗议，要求政府做出更大的作为。报道指，因为担心此后会受到报复和压力，在周六参加示威的不少女性都戴着面具和头巾。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时值中美贸易战持续延烧之际，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与会各方纷纷对其他矛盾进一步激化感到担忧，而东盟作为解决国际事务的地区平台，更成为中美角逐的博弈战场。在唯恐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南海主权争端等地区安全隐患爆发的担忧中，思考如何站队业已成为亚洲地区国家热议的焦点。泰国通讯社报道，第51届东盟外长会议以及相关伙伴国外长会议上周在新加坡举行并落下帷幕。该次会议强调东盟各国紧密团结，在应对地区事务上立场一致，譬如各国外长一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贸易保护的做法不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会议还敦促各方在2018年内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磋商，争取形成一个年度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全球 GDP 总和1/3的国际贸易圈，同时在航空运输和自由贸易方面实现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跨地区合作。初步了解，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关系协定组成的16国自由贸易圈，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机制，在美国极力主张贸易保护的声势下被敦促推进，美国显然被排除在外。针对美国此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做法，泰国前商业部长素帕差分析此举对东南亚国家有利可言，因为避免了东盟机制被瓦解的可能， 在此之前，除了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外，并非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加入了 TPP 伙伴关系协定。东南亚各国外长此次会议期间还纷纷表达了对中美贸易战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敦促地区自由贸易圈尽快实现的做法，无疑给担心国家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吃了一剂定心丸。此外，中国外长王毅坚持表示，中美贸易战只会带来互相伤害，不过仍然相信中美两国能够透过谈判机制解决纠纷。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还有成员国外长表示，中美贸易战目前不仅没有降温，如今形势还越来越复杂，譬如南海主权争端等地区敏感问题恐怕会被进一步激化。究竟应该选择支持华盛顿还是北京？这对亚洲各国而言都是一项新的挑战。据悉，中国与东盟上周还完成了双方海上联合军演的沙盘演练，下一阶段的实战演习敲定于今年十月在中国举行。此外，中国还提议跟东盟各国在南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强化邻里之间的海防合作关系，同时提出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但是拒绝其他域外国家参与。后据菲律宾媒体爆料，被排除之外的所谓域外国家指的是美国。美国今年6到8月期间在夏威夷举行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期间以反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化建设为由，撤销了对中国军队的邀请。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新加坡表示，美国将向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3亿的安全发展经费，用于投资科技、能源和基础建设，以提高相关国家的海上安全维护与人道救援能力，同时对抗跨国威胁。后据东南亚媒体报道的地区评论纷纷指出，美国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安全援助，目的是为了抗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战略，逐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泰国时政经济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抵达新加坡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同时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人口大国，美国方面始终认定自己是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国家，因而极力拉拢印度加入战略核心，形成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四国战略联盟，意图遏制中国影响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散。不过对于相关的地区国家而言，自从印太战略构想提出以来，该战略的具体框架和涵盖内容尚且不太明朗。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印尼的龙目岛遭规模七级强震袭击，至少3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法国和葡萄牙两国七月底八月初连续高温，美方矢口否认涉案委内瑞拉总统遭暗杀未遂事件。一架二战的观光飞机坠毁瑞士的山区，机毁人亡，20多人全部遇难。下面首先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中共元老联名导席公开信在网上盛传，人民日报上习近平的名字出现频率减少，一连串的怪异事件使得外界纷纷猜测北京是否发生了一场政变，习近平的执政是否受到了强大的掣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火拍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2018年7月13日点点今天事节目中明镜火拍新闻观察员何频对于近期北京怪事频发的分析。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3期明镜月刊中。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新闻联播中出现的所谓的技术事故和陕西社科院取消了梁家河大学招标研究项目，这些迹象是不是显示某种政治风暴已经来临了呢？
在7月13日的点点今天事节目中，民进火拍新闻观察员和平说，对于上述这些事情，自己知道的并不比一般网友多，但是他认为根据自己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国历来的政变与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算是标准的政变，更多的是阴谋诡计，或者是以所谓的路线斗争来掩盖他宫廷政变的本质。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中央的各个部门与那些所谓的元老们还有领导人之间，无时无刻都在进行大大小小的权力斗争和政变，只不过有时候比较隐蔽而已。
那又为什么中共内部随时都在进行斗争呢？
和平先生认为，中共的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了政治机器化的运作，在运作中，这个体制无法达到一种公平的状态，所以大家总是通过一种非规则的方式试图来达到自己的权力目标。只要这种体制不变革，中国就随时有发生政变的可能。和平先生进一步预言，在习近平时代不进行政改就会发生政变。其实在习近平执政的前五年，他已经发动了几场政变，如拿下周永康和令计划等。那么之后是政改还是政变，这要看习近平的选择，也要看习近平政敌的选择。
如果中共的政权最终以一场毁灭性的政变来结束，那么这场政变最有可能发生在什么时间呢？会不会现在显示出来的种种乱象正是大政变的前兆呢？
和平先生在点点今天事中认为，中共何时出现大政变，这个时间点是很难预估的，因为所有的权力运作都是在幕后进行的，隐藏在公众和媒体看不到的地方。因此，若是北京发生一场政变，外人很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有可能一夜就发生了，就如当年的林彪逃亡和四人帮被抓。
那中国会不会发生和平先生提到的这种政变呢？
和平先生分析说，习近平一直有一种巨大的不安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种种作为得罪了包括官员、军人和商人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最近一段时间，对习近平的吹捧达到了文革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顶点，人民对习的不满也充斥了整个社会，而把习近平推向风口浪尖的正是他自己的人马，而不是敌对势力。所以习近平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整个的运作还是在政治机器上的运作，但从另一方面他又摆出一个集权的方式出来，所以大家都可以有理由说这个责任要由你习近平来承担。和平先生坦诚自己预估不出中国何时会发生政变，以及会发生何种政变。
最近网上盛传北京出现了一封元老的联名信，要求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问题，十九大以来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提出讨论。外界盛传除了李鹏之外，其他的历任政治局常委都签了字。
是的，网上甚至还有传闻称，对于习近平的处理已经定了调子，让他2018年9月份以后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慢慢淡化下去，由汪洋取代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然后王沪宁也下台，由胡春华来作为政治局常委，作为书记处的常务书记，作为20大的中国的接班人。和平先生认为，这封网上流传的所谓元老联名信，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待。这样的信之前就曾经流传出过，据说是当时的中纪委书记陈云和副书记黄克诚搞的，信的内容是反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现在大家都希望最好元老们能联手把习近平灭了，但是和平先生认为，按照现在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共元老们想要联合签署针对习近平的联名信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政治大忌。这些元老们，上一届的常委，上上届的常委，上上上届的常委，有几个常委家族不是贪污腐化，有几个常委他们当那个所谓的常委是真正的德高望重，有几个不是靠欺骗马屁吹牛讲假话陷害同志来当上所谓常委，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坏人，这个体制就必然使他变成坏人，或者说他不变就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体制里面待下去。如果发生异常，短暂的小范围的政变倒是有可能发生，这么大面积的这么多元老去签名，和平先生说他从常识判断这种可能性太低了。
好的，那就谢谢兰若。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当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他不过是把托克维尔100多年前认定的历史真相加以现代的说明。托克维尔早已断言，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以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臆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各位听友，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舞，民主何以会在美国生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托克维尔看到美国人的身份平等奠定了民主的基础，那么法国大革命对平等的追求是否也会自然带来民主制度的诞生呢？
从逻辑上呢是这样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只是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呢是几经波折起伏，但是托克维尔却坚信建立民主制度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他指出，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权力的胚芽。诗才、口才、记忆力、心灵美、想象力、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一切资质都在促进民主，即使他们落于民主的敌人之手，也会由于他们显示了人的生性伟大而仍能为民主服务。托克维尔呢，他进而就分析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大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从十字军东征到发现美洲，无一不在促使社会向社会平等化演化。他说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巡抚工作。那么托克维尔以上帝之名宣称民主的不可阻挡，天意使然，并不代表他把人民国家的命运呢交付给上帝的意志。他的这种说法只是为了强调他相信民主的潮流是历史的趋向。
既然民主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存在，为什么现在美国生根成长呢？
那是首先因为在美国它没有欧洲那种贵族土地所有制度。托克维尔指出，自认为幸福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去流亡，贫穷和灾难是平等的最好保障。在美国，土地自然被分成许多块，由所有者自己来耕种，当然这里也带有奴隶劳动，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它不存在欧洲那种完全依赖土地的贵族制度，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完整样板式的平民的和民主的自由。 再有就是启蒙哲人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它真正主宰了美国社会。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绝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隐而不显或毫无成效，而是被民情所承认，被法律所公布，它可以自由传播，不受阻碍地达到最终目的。在美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呢，人民主权的原则成为反抗英国的有力武器。后来这个原则又转换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最高律令，以致托克维尔甚至说，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第三，在美国，宗教直接服务于公民自由，而不像在欧洲，宗教势力会和政权携手去剥夺人的自由。托克维尔有段话精辟地说，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政治事件则是创世主为人治开辟的活动原地。宗教在它本身的领域内是自由和强大的，满足于为它准备的地位，并且知道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压服人心来进行统治的时候，他的帝国才能建设的最好。
但是民主不仅需要先天条件和基本原则，它还需要制度的保障。
对的，当立国原则选定之后，制度建设就成为至关重要的。而美国依据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建设，又是由一些当时最聪明、最有智慧、道德最高尚的人来主持，这些人就是人们所称为的 Founding Father。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仅得一见的奇迹。托克维尔他仔细研究了美国的制度，认为他的基层组织乡镇和县和各州，就是所谓 State， 各州的这种独立是保证权力它分散，并且它牢牢能够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一个有效的架构。托克维尔他又敏锐地观察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它仍然会存在有两种集权的方式。一种是政府集权，它要处理的是全国性的法律制定和外交事务；一种是行政集权，它要处理的呢是地方的建设事业。在专制国家中，这两种集权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呢就会使权力成为无限的，并且不受制约。托克维尔认为呢，它会使人习惯于长期和完全不敢表示自己的意志，习惯于不是在一个问题上或只是暂时地表示服从，而是在所有的问题上天天去表示服从。因此呢，他不仅能用自己的权力来制服人民，而且能利用人民的习惯来驾驭人民。他先把人民孤立起来，然后再各个击破，使他们成为顺民。凡是在专制政权下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托克维尔100多年前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啊，至今仍然是专制统治者百试不爽的法宝。而在美国，它不存在中央行政集权，它的行政权力高度分散于乡镇和各个州。托克维尔他反驳欧洲那些信奉中央集权的人，他说，中央集权容易促使人们的行动在表面上保持一致，它可以很容易的让国家表现的秩序严明，但实际上这种良好秩序让整个社会处于昏睡状态。所以他就断言，一句话，中央集权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有意思的是呢，托克维尔他在论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的话加了一个脚注。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的代表。 一些旅行家告诉我，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儿而无闯劲儿，有严苛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他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呢，是中国大清道光年间，道光皇帝呢出台了防止外商去做生意的八条章程，而西方呢正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两种文明的冲突迫在眉睫。
我看托克维尔以上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我也这么看。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4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舞，民主何以会在美国生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是法语教学课，巴赫雷夫巴黑第21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 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ouis 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enoun 是这里的经理。
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s services financiers, 和物流业务 les services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 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Par Internet.
D'accord.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 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 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 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Ouais.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e vais déménager.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i déménagé. Il me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c'est normal.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la lettre recommandée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尼龙目岛遭规模七级强震袭击，至少37人死，数十人受伤。法国和葡萄牙两国七月底八月初连续高温，美方矢口否认涉案委内瑞拉总统遭暗杀未遂事件中。一架二战的观光飞机坠落瑞士的山区，机毁人亡，20多人全部遇难。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BS 甄焕演唱的歌曲《Le Bizarre System》。
Reste-t-il de nos amours, du vent dans des poèmes, et le blizzard s'estompe. Stopper mon activité, chercher une plume, un papier dérisoire, ces cigarettes qu'on écrase sous les fumées sahariennes.Et le blizzard s'estompe. J'idéalise de nouveaux jours, d'un amour sans parole, qui sèche nos larmes d'un baiser sous les flancs. J'idéalise de nouveaux jours, d'un amour sans parole, qui sèche nos larmes d'un baiser.Sous les flancs Et le blizzard s'estompe
reste-t-il des jours heureux? Rien que du vent dans nos pensées, et le blizzard s'estompe. Stopper nos activités et de nos plumes sort le passé. Illusion, il y a mes sens pour effleurer des fumées sahariennes, et le blizzard s'estompe.